商学院有很多 business 相关的课程，也要求这样。那一般来讲，会计金融呢，我们刚才说了，主要分为。一个是会计金融类，还有一个是会计金融管理类。那么其中这个会计金融里边可能还会包括一些像投资啊、银行啊、证券呐、然后金融数学呀、精算呐、等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分类。它相对来说，英国这里面分级是比较细的。那下面咱们说一个传媒类的专业。一般来讲，传媒 media 主要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media， 第二个是 communication。第三个是正能量。那有很多很多的专业呢 ，media 和 communication 也是相结合的。它主要包括是关于一些文化呀、公共理论知识啊、广告啊等等。例如说有 mass media 这样的专业，还有 media and advertising， 还有像 media and culture 等等。那像 communication 里面呢，那我们有一部分的专业，有一个专业叫做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我们也可以把它归为这个。刚才我说了 ，media 这样的一个专业基本上是不要求有专业背景的。常申请 media 的学生基本上是本科是以英语的学生，对外汉语的学生，他们更愿意申请这样的一个 media， 或者是本科就直接是传媒这样的学生。那么对于新闻学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说划分的比较细，像新闻学。基本上它可能里面包括了像 journalism studies 或者是 web 广播 broadcast 之类的 magazine， 还有 print， 还有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spaper radio TV， 它里面划分的很细。所以说如果你在咨询过程之中有很多同学他想选择 journalism 的话，也建议大家询问一下他可有没有一些偏好，比如说想学哪一种的新闻。新闻学呢，它的雅思要求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一般来讲是7.0分起。7.0分到7.5分吧。像新闻学比较好的，而且传媒类比较好的这样的大学，像谢菲尔的大学，它里面新闻学就划分得很细。其中这所大学只有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是要求7.0分，其他所有的都是要求7.5分。对于一些语言较强的这些学生，我们建议他去学习 journalism， 因为极个别的 journalism 是没有办法去配语言的，所以如果他的语言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情况下，我建议去学，而且学起来会很吃力。一般来讲，新闻学它的毕业的就业方向基本上就是到报纸啊、杂志社、广播电视台、媒体这种新闻的机构去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咱们再说一下关于 media 或者 communication 等等的这样的就业方向吧。基本上像这类的一些学生毕业了之后可以去政府部门啊、企业呀、或者从事营销啊、销售啊、品牌经理啊、广告设计啊等等，都是他们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对于传媒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同学来讲的话，有很多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有工作经验的这样的同学，他们可能要求的学校基本上是在整个广告界或者传媒领域比较认可的学校。那么例如说像利兹、像谢菲尔德、像卡迪夫，他的综合排名不靠前，但是他在整个的广告界是非常认可的，他们很愿意选择这样的学校。所以这个要咨询过程中要了解一下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对于一些刚毕业的学生来讲，他可能不太去认可这种领域的学校，他更愿意认可综合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比如说像华威、谢菲尔德、拉夫堡、莱斯特。那在整个传媒领域还有一类学校比较特殊，就是综合排名非常靠后，那么但是他的专业排名确实很好，在这个领域非常知名的。像这样的学校有威斯敏斯特、金史密斯这样的学校，像威斯敏斯特基本上排到100名。但它为什么好呢？就是因为像BBC 像那个凤凰卫视、CCTV， 他们有很多很多已经有一点点工作经验的人，基本上都会去这个地方深造，因为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伦敦，而且 这所学校是跟 BBC 唯一一个合作的院校，你在那边毕业了之后很有机会去 BBC 去实习，有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机会，但是它综合排名很差，所以要看学生是不是考这样的学校。那么其实媒传媒类呢还有一类，但是呢我们经常会把它归到这个艺术设计类。那像这种传媒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像什么摄影啊、编辑啊、数码编辑啊、音效处理啊、游戏设计啊、光盘媒体制作、导演呢、脚本写作呀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传媒类，也同样你可以把它归为艺术设计类。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与其他的传媒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这些全部都是要求有一些的作品集，我们稍后去会给大家去讲解。这是传媒。那么说完传媒呢，我还有一类，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教育。教育也是一个目前来讲就是英国学生相对来说是一起来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而且它不需要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教育呢基本上它的细分在英国是很非常细致的。那么如果是从整个的教育层次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分为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等等这种。从学科上来讲，它也可能会分为数学教育、什么英语教育、化学教育。那么从就是整个教育的一个专业分类上来讲，它可能会分为教育学，还有像TESOL 啊、教育评估、教育管理等等这样的专业。目前来讲，对于英国的学生申请比较热门的有这样的几个教育专业：一 ，Educational Studies； 第二，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国家都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 ，TESOL。这两个专业基本上申教育就会去申这两个专业。那么对于 educational studies 相对来说，对相对 TESOL 来说要好申请一些。一般来讲的话，教育的这个专业不像商科一些专业，对于这个学生的本科背景，包括院校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有非常硬性的要求。如果这个学生不是毕业于一个211的学生，但是分数能达到80分以上，也能申请到教育类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专业。educational studies。一般来讲是不要求有任何的工作经验，但是对于 TESOL 来讲，大家都知道是教母语为非英语国家学习英语的这样一个课程，有很多的学校一般会要求有两年工作经验。
专业背景要求？
专业背景要求无所谓，当然你最好是可能是对外汉语啊、教育学呀、或者是英语啊之类的这样的出身，但是我们曾经也申到过本科就学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专业，我们申到了过很好的学校，也是申到教育，只要你分数足够高。但是对于一些没有任何专业背景要求的，我觉得建议他去选择一些不要求有，就是选择一些，就是你这样你给他规划的时候，你尽量给他安排一些 part time 或者 full time 的这样的教育及工作经验也好了，让他最起码对这个领域还是有接触的，在个人陈述中选择陈述出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专业，只要理由合理没问题。TESOL 一般来讲，包括教育学、雅思要求是6.5分到7分。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话，我想再说另外一个专业，就是英国的翻译专业。因为有很多的同学他在咨询教育专业的时候呢，他就会考虑到这个翻译的专业。那么翻译专业呢，一般来讲在英国分为两种，一种是 interpreting， 第二种就是口译，另外一种是 translation， 就是笔译。有很多的学校呢，他也会把 interpreting 和翻译 translation 放在一块儿。那么在英国有很多的学校在整个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这个领域之中会分得很细，例如说我是要学翻译还是会议翻译，它会分得很细，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问学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个特殊的要求。翻译一般来讲呢，对于学生的一个硬性要求会高一些，雅思一般至少是7分以上。如果你申请 translation 笔译的情况下，一般每个学校的官方网站上会有一些 当年入学的一个笔试的题，你需要download下来，或者是说在你申请完了之后，学校会发给你几套笔试的题，你需要去翻译一下，然后交给学校。对于 interpreting 来讲的话，那么有很多的学校可能会通过 STEP 这样的一个面试。面试题很简单，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吧，基本上第一部分是自我介绍，然后第二部分跟你聊聊家常，聊聊你为什么想去这所学校，然后第三部分基本上会给你一段，给你念一段东西，然后你去做一个翻译，然后第四部分可能给你聊一些包括像政治啊，然后之类的，就之类的这种事情，看你对这个领域是否了解。但是通常英国有面试的这样的学校，面试完了之后会立即出结果，也不用等很长时间。一般英国来讲，审理的周期是1到3个月，所以如果你面试的话，你可能递交完了2周后就接到面试的通知，你可能第二天就会知道你是否通过。英国的翻译相对来说最好的学校是巴斯，但是大家申请这所学校千万要注意，巴斯大学呢，在申请的时候，必须在每年的1月31号之前递交一个合格雅思分数7.5分，否则他不会受理你的，这是比较特别的。单项小要求每个学校都不一样，这个你就要去官网上去查询。